神的创造与祝福，创世纪选读三，李定武牧师主讲。第六讲，神分散人类的目的。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那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了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经文读毕。
今天晚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
今天晚上我们思想一个主题，
神分散人类的目的，
是神分散人类的目的。
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的，主，我们把我们的心献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求你用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主，我们真心的，让我们灵魂，我们的心智意念，主，整个在你圣灵控制之下，我们愿意把你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用这个生命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让你跟众天使能够欣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言语？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言语呢？
今天的经文给出了答案。
今天的经文就给了我们答案。
仅仅九节的经文告诉了我们巴别塔的事件。
九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巴别塔的事件。
这段的经文记录到了神介入到人类的家族。
这段经文记载到神介入了人类的家族，
借着变乱他们一个合一的一个核心，就是他们的言语。
藉着变乱了他们一个合一的核心，就是他们的言语，
将他们分散到全地上去，
将他们分散到全地去。
今天因此的造成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
今天就造成了国与国、民族和民族之间
有了一种障碍，
有了一种的障碍。
而这种的障碍就是言语，
这种障碍就是言语，
让我们人类永远的记得，
让我们人类永远记得。
这是这个障碍，是当年人类首次对神的一个反叛的行动。
这种障碍就是人类首次对神反叛的行动，
是人类犯罪历史上一个大的标记，
就是人犯罪历史上一个大的标记。
当我们用去不同的国家的时候，
当我们去不同的国家的时候，
你跟我会经历到在语言上面的困难，
你同我会经历到语言上的困难。
神要用这些困难来提醒我们，
神要用这些困难来提醒我们。
在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次很大的联合的一个行动，一个犯罪的行动，
就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次很大的联合的犯罪的行动，
是一个可怕的罪，
是一个可怕的罪。
人类想要联合起来，
人类想要联合起来，
有一个行动，
有一个行动，
他们有一个行动要通天，
他们有一个行动就是要通天，
他们有一个行动，他们要传扬自己的名，
他们有一个行动就是要传扬自己的名。
他们这个行动是跟神的旨意是直接是违背的一个旨意，
他们的行动就 计同神嘅旨意直接违背嘅一种嘅旨意。
因为神要他们遍满全地，
因为神要佢哋遍满全地，
而他们做这个联合的行动，他们说我们免得被分散。
佢哋做咗一个咁样联合嘅行动，目的系免得佢哋被分散。
圣经这么说，
圣经咁样话，
耶和华降临。
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要睇下世人所做嘅城同埋塔。
神降临不仅是来看看，来查看。
神降临唔止系嚟睇下，要查看。
神降临也惩罚这些人的骄傲，
而神降临亦都惩罚佢哋呢啲人嘅骄傲。
凡不相信神在巴别塔所做的这些奇妙的工作的时候，
凡不相信神在巴别塔所做这些奇妙的工作的时候，
也就是不相信在五旬节圣灵降临而能够有言语上的障碍除去的那种神迹。
就亦都唔会相信喺五旬节神能够除去一切语言障碍嗰样嘅神迹。
如果不相信巴别塔，如果不相信巴别塔的事件的时候，
如果你唔相信巴别塔嘅事件，
自然的也不会相信这位慈爱的神、公义的神，曾经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到这世界上来。
自然亦都唔会相信呢位慈爱又公义嘅神差遣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
道成肉身为世人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
系道成咗肉身为世人嘅罪钉死喺十字架上，
然后再复活为了要拯救世人，
然后再复活要拯救世人，
让你跟我明白巴别塔带给我们的教训。
所以求主让我们来到明白巴别塔带给我们的教训。
巴别事件的重要是在于这人类首次的联合反抗神的一个行动。
巴别塔很重要，是因为这个是人类首次联合起来反抗神的行动。
让我们来探讨为什么神来分散人类，这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来到探讨一下神为什么要分散人类，他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
今天我们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到代表。
神分散人类是为了要停止人类的恶行，
神分散人类是要停止人类的恶行，
实现他的旨意，要让人遍满全地的计划，
而实现他的旨意要人类遍满全地这样的计划。
今天我们九节的经文，
今天我们九节的经文，
我们可以分成两大段，
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两大段。
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由第一节到第四节，
这是讲到人的话语，
就是讲到人的话语。
人在讲话思想，他们有一个计划，
人在讲话，他们思想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人要联合造塔的一个行动，
这个计划就是人要联合起来造塔的行动。
我们看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节是另外一个段落，
第五节到第九节是另外一个段落。
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九节是神的话语，
第五节到第九节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是针对了人犯罪的一个行为，
神的话语是针对人犯罪这些行为。
因此我们看到神分散了人类的联合，
因此我们看见神是分散了人类的联合。
什么是神分散人类的目的？
乜嘢系神分散人类嘅目的呢？
今天我们就从两个角度来思想。
今晚我哋要由两个角度嚟到思想。
第一个角度，我们看人的行动。
第一个角度，我哋要睇人嘅行动。
我们看人联合造塔的行动。
我哋要睇人联合造塔嘅行动。
而这个行动得罪了神。
这个行动就得罪咗神。
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神的惩罚，神的行动。
第二个角度，我哋要睇神嘅行动。
神分散人类的联合，
就是神分散了人类的联合，
而作为惩罚，
而作为对人的刑罚。
我们就先从人的行动，我们来开始讨论。
我们先由人的行动来到看。
我们看到人的行动是一个联合的行动，
我们看见人的行动是一个联合的行动，
是首次人类联合在一起，
就是首次人类联合在一起，
做了一个违背神旨意的一个行动，
就是做一个违背神旨意的行动。
我们从人的话语中间，我们来看出他们的狂傲的动机，
我们由人的话语里面看见他们狂傲的动机。
我们首先从第一节第二节看一下这个背景，
我们先从第一节第二节看一下那个背景。
我们看到第一节的时候，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多是一样，
第一节告诉我们，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
天下这个字就是全地的意思，
天下呢个字就系全地嘅意思。
在今天九短短的九节经文中间，
喺短短呢九节嘅经文里边，
天下或在全地出现了五次之多。
天下或者全地呢个字出现咗五次之多。
我们看到第一节出现过，
我哋喺见喺第一节出现过。
我们看到第四节也出现过，
我哋喺见喺第四节亦都出现过。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第四节。
对，免得我哋分散喺全地上。
我们看第八节也出现过，
喺第八节。都出现过，
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就在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我们看第九节出现了两次，
而在第九节又出现了两次，
变乱天下人的言语，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因此天下全地是这个九节今天的经文中一个要字，要事的要。
天下或者全地，这个字是这段经文的约字，
因为它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联合，
因为代表了全世界人民的联合。
五次的提到全世界人民的联合，
五次提到全世界人民的联合。
这种联合的行动是直接违背了神要人分散的一个行动。
这个联合的行动是直接违背了神吩咐人分散这样的行动。
我们看另外这边讲 有几个字也是同样的五次的出现。
我们看见也都另外有一个字眼是五次的出现。
我们看到第一节就有，就是一个口音一个言语。
在第一节那里讲到一个的口音一个的言语。
一个口音原文就是一个嘴唇，同样的嘴唇。
一个口音原文的意思就是同样的嘴唇，
同样的嘴唇讲出来的就是广东话或者就是国语。
同样的嘴唇讲出来不是广东话就是国语了。
在第一节第六节第七节两次，第九节出现。
第一节第六节
第七节
第七节两次，然后第九节再出现，
所以也是五次的出现。
亦都系五次嘅出现，
也是一个要字，
亦都系一个嘅约字。
因此讲到的天下的人通通联合起来，联合的原因是什么？只有一种言语。
天下嘅人通通联合起嚟，点解佢哋会联合呢？因为只有一种嘅言语。
因此神的话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给予我们一个引言介绍。
所以神嘅话一开始嘅时候就俾咗我哋一个嘅引言，一个嘅介绍。
让我们知道天下人的联合跟语言有关系。
让我们发现天下人的联合跟语言有关系。
联合了天下讲了五次，语言也同样的语言讲了五次。
这个天下这个字出现了五次，而语言这个字同样出现了五次。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节这边，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节，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了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那里说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这边有一个字，住字，这个字出现。
这里有一个字，就是住这个字出现。
因为他们住在那边，
因为他们住在那里，
因此他们有了联合的行动，
因此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
因为他们住在那边，
因为他们住在那里，
他们有同一的语言，
他们有同一的语言，
因此他们联合，
因此他们联合，
因为他们住在那边，
因为他们住在那里，
因此他们就不愿意分散，
因此他们不愿意分散，
因此他们就违背了神的旨意，
因此他们就违背了神的旨意。
所以作者在这个地方把背景给出来了，问题的背景给出来，
就将问题的背景给了我们。
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们住在那边，同一个语言，他们联合起来。
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住在那里，有同一的语言，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
而住在一个地方太久，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要分散他们出去。
而住在一个地方太久，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要他们分散出去。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在第一节到第二节，把今天巴别塔产生的原因背景都讲出来了。
因此神在这个经文的第一节第二节，就将巴别塔产生的原因，它的背景都讲出来。
那这边讲到在 示拿地遇见了一片平原。
啊，呢度系讲到喺示拿地遇见一片嘅平原。
示拿地就是米索不达米亚。
啊，示拿地就系米索波达尼亚。
那我们得知道这些里面所讲的人民就是巴比伦的人。
啊，事实呢度所讲嘅人民就系巴比伦嘅人民。
那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在一起，他们有一个联合的行动。
我哋睇见呢啲人喺埋一齐就有个联合嘅行动。
这个联合的行动为什么得罪神呢？
但这个联合的行动为什么会得罪神呢？
主要有两点得罪了神。
主要有两点他是得罪了神。
我们看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他们说，
他们说，
来吧，
他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
他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要通天。
第一个犯罪的一个现象表明他们的骄傲，就是人想通天。
第一个他们所犯的罪就是因为他们的骄傲，他们人想通天。
我们知道天这个字，
我们知道天这个字
代表了神的居所，
是代表了神的居所。
通天就是去神的居所去拜访了。
通天就是要去到神的居所来到拜访。
神没有邀请他们来，他们自己要去拜访。
神没有要求他们自己去拜访神。
这表示向神挑战，
这个表示是向神来到挑战。
这是一个骄傲的心态，骄傲的一个作为。
这个实际是一个骄傲的作为。
我们从以赛亚书十四章的背景里面知道，
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的背景我们知道，
直到巴比伦王的骄傲，
讲到巴比伦王的骄傲。
圣经上面记载到巴比伦心里 王心里面曾经这样想到，
圣经就记载巴比伦王的心里面曾经这样想，
他讲我要升到天上，
他说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我要同至上者同等。
结果神让他知道有个结果，
结果神要他知道一个结果，
就是然而你必堕落阴间。
他说然而你必堕落阴间。
讲到顶撞神的恶人，神必定处分他。
讲到那些顶撞神的恶人，神必定处分他。
因此在这边让你跟我都知道，想通天是一个罪过。
因此在这里告诉我们，想通天是一个罪过。
那我们来思想，想通天会带出来一些什么事情来？
我们要思想一下，想通天会带出什么的结果呢？
想通天带出的一个思想就是想自己救自己的。
想通天其实带出他的思想就是自己可以救自己。
为什么我这样讲
呢？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想自己救自己，想通天就是想找除了神以外的一个人存在的意义。
因为想通天就代表了人要寻找神以外的意义。
借着人的联合，
藉着人的联合，
寻找救恩跟寻找除了神以外的保障，
用自己的办法寻找救恩和神以外的保障。
这种的动机威胁到神的计划，
这种的动机威胁了神的计划，
绝对不讨神的喜悦，
绝对不讨神的喜悦。
我们看到想通天除了想自己救自己这个外，
我们看见想通天除了代表要自己救自己之外，
同时还有故意顶撞神的那个意念，
还有故意顶撞神的意念。
因为我们想到了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受到引诱而犯罪呢？
我们会想到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会受到引诱而会犯罪呢？
就是因为撒旦讲了这句话，在三章五节讲，变如神能够做什么？
就因为撒旦对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话，你们就如神能够。
变如神，能够像神一样的聪明有智慧，
你就能够好像神一样那么聪明有智慧。
所以这边同样的，你要想通天也带出来一个意念，想顶撞神。
所以这里所讲的想通天也都带来一个意念，是想顶撞神。
他们想向神挑战，
他们要向神来到挑战。
他们忘记了神的旨意是要他们人遍满地全地，
他们忘记了神的旨意是要人来到遍满全地。
遍满全地的目的是要享受神赐给他们的福分，
而遍满全地的目的就是要人享受神赐给他们的福分。
而他们现在自己直接想通天，
而他们现在自己用自己的力量要通天，
想像神一样能够抓到福分的泉源，自己能够得到福分。
他想自己好像神一样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找着福分的泉源，
这种借集体力量的来荣耀自己的行动，
就是一种藉着集体的力量荣耀自己的行动，
是这个世界的一种精神。
那个就是这个世界的精神。
你跟我要小心，这个世界的精神就是要靠自己的方法来荣耀自己的名。
啊，我们要小心，这个世界的精神就是要靠自己的方法荣耀自己的名。
第二个他们所犯的罪恶，
第二个他们所犯的罪恶，
我们再看第四节，
我们再看第四节，
他们说，
他们说，
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他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目的就是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第二个罪过是他们想自己扬名，
第二个的罪过就是他们想自己扬名，
甚至后面讲一句话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甚至后面讲一句话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神的旨意是要人遍满全地，在一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创世纪讲到，
神的旨意就是要人遍满全地，就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二十八节。
而且神跟人在九章一节的时候跟挪亚也同样的讲，你要遍满全地，
而且在第九章第一节神对挪亚说，你们也都要遍满全地。
因此人想扬名这件事情是一件罪恶的事情，
所以人想扬名是一件罪恶的事。
我们讲为什么是罪恶的事情，
我们怎么会说这个是罪恶的事呢？
首先我们讲他的动机不良，
我们首先说他的动机不良，
动机不良就是在后面一句，免得我们分散，他们不想分散，
动机不良是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免得我们分散。
分散这个字在今天九节中间出现三次之多，
分散这个字在这九节经文又出现了三次之多。
我们看到第四节他们是人联合的行动，讲免得我们被分散，
第四节就讲到免得我们分散。
我们看到其他两次的出现在第八节到第九节，
其他两次出现在第八和第九节，
是神给他们的审判，说神分散他们，神分散他们。
第八节就讲到神分散他们，第九节都是使众人分散，
人愿意联合在一起，
人要联合在一起，
但是神要分散他们，
神要分散他们。
我们再 看第二节的时候，这边的讲到，
我们看第二节这里看讲到，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了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作者在这个地方呢，创世纪的作者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暗示，
在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给了我们很多的暗示。
特别在创世纪里面呢，讲到东边这个地方呢，常常讲是不好的地方。
创世纪讲到东边的时候，常常是讲一些不好的地方。
你不要讲李牧师是从东边来的，
你不要说李牧师是东边来的。
这个创世纪这本书里面呢，讲到东边的时候，就是离开神祝福的地方。
当创世纪讲到东边的时候，就是一个离开神祝福的地方。
亚当夏娃被远离赶出了伊甸园。
亚当夏娃被远离赶出伊甸园。
那个杀他兄弟的该隐是往东边走了。
杀他弟兄的该隐是往东边走的。
罗德也是往东边迁移了。
罗德都是往东边迁移。
至少在创世纪里面，东边不是一个好的地方，是离开神祝福的地方。
至少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东边不是一个好的地方，是神不祝福的地方。
我们看到他们公开的反抗神的旨意，要遍满全地，而他们自己不愿意分散。
我们看见他们公开的反对神的旨意，又不愿意分散。
刚才我们讲到也是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
刚才我们讲到第二节最后一句话，
他们往东边走的时候，就在示拿地方遇到了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
他在东边走的时候，去到示拿地一片的平原，就住在那里。
那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中间，住在那里这个字呢，至少出现两次。
在创世纪十一章住在那里这个字也都出现了两次，
那一次就在这个地方，
一处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住在哪里这四个字有两个含义，至少带给我们，
你住在那里这个字至少带给我们两个含义。
在创世纪十一章第二节这个地方我们所讲的，
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二节这里我们所讲的，
住在那边就表示停留在那边，他们不肯离开。
住在那裡就表示停留在那裡不肯離開，
住在那邊就表示他們在長期在一個舒適的平原定居，
住在那裡就表示他們滿足於一個舒適的平原在那裡定居了。
所以住在那邊第一個帶給我們負面的一個結果，我們可以這樣講，
因此住在那裡告訴我們一個負面的結果是這樣，
就是他們不肯回應神的呼召，是分散到別的地方，
他們不肯回應神的呼召，分散到世界其他的角落，
他们追求安定，定在那个地方，
他们追求安定，定居在那里，
不愿意继续的走，不愿意遍满全地，
他们不愿意继续的走，不愿意遍满全地。
第二次这十一章中出现住在那里 这几个字，
第二次这段经文出现住在那里这几个字，
请我们翻到十一章三十一节，
我们可以看到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
我们看到三十一节是他拿带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亚伯兰，
第三十一节就讲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
等等等，他们出了加勒底的乌尔，
他们出了加勒底的乌尔，
要往迦南地去，
要往迦南地去，
他们走到了哈兰，
他们走到哈兰
就住在那里，
就住在那里，
我们看到他拉就住在那里，
他拉就住在那里，
那住在那里他拉后来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
住在那里他拉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我们看三十二节，
第三十二节，
他拉共活了205岁，
他拉活了205岁，
就死在哈兰，
就死在哈兰。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住在哪里第二次出现，带给我们另外一个意义。
所以我们看见住在那里在这张出现的时候，带给我们第二个意义，
就是他拉住在那里就死在那里，
因为他拉住在那里，结果带来死亡就死在那里。
这个带给我们什么的什么样子什么一个意义呢？
咁教话俾我哋听咩嘅意义呢？
就是他拉已经出了乌尔了，
就是、他拉已经出咗乌尔，
但是到了这个哈兰这个地方，
但系到咗哈兰嗰度，
他要陪他的爸爸，
佢要陪佢嘅爸爸，
等他的爸爸死，
等佢爸爸死。
结果呢？死了之后还没走。
结果死的时候，他还没曾走，
就把神给他的呼召，他没有足够的信心突破。
结果就将神给他的呼召，没信心来到突破。
所以我们讲第二个教训给我们的，在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就是不愿意向神应许我们的未知之地去继续的走过去。
因此在第十一章的第三十一、三十二节，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不肯向神为我们所应许之地继续的走下去。
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节的带给我们的意思，就是缺乏信心。
所以在第二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就是因为缺乏了信心。
我用了摩根的的解释，
我用了这个的释经王子摩根的解释。
这个摩根的书啊，最好是你自己读完了解完经之后再去看他的书比较好一点。
摩根的书呢，就最好你自己读完圣经解释完了再去看他的书。
我们呢出了一本的圣经呢，一本呢就是把摩根呢整本圣经他的默想，就是每一大章的默想，我们呢出齐了，出分成四本书啊。
更新传道会出了一本书，就是摩根对于整本圣经每一张圣经的默想，一共有四册之多。
我每次那个讲章预备完了之后，我就会把它拿出来看看呢，他讲的我几点中间有没有我漏掉了。
我每次预备完讲章，我就会拎他的书出来看看又在我的讲道里面有没有漏了一些重要的信息，他看到我看不到的。
我把他的话我读一遍好吗？
我将他的话来读一遍。
他拉开始的确朝了正确的方向迁移，
他拉的确开始的时候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迁移，
就是出乌尔往迦南，
就是出乌尔往迦南，
但他缺少恒心，
但他缺少恒心，
在半路上停下来，
在半路就停下来，
住在哈兰，
住在哈兰，
直到去世，
直到去世。
这个有信心的人，
一个有信心的人，
一直受到他父亲的影响，
一直受到他父亲的影响，
带着地上的牵挂，
带着地上的牵挂，
与他住在哈兰，
因为他住在哈兰。
记得弟兄姐妹同工们，
弟兄姊妹同埋同工。
哈兰啊，那他拉住在那里就死在那里。
他拉因为住喺嗰度就死喺嗰度。
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布下了一个背景在那里。
啊，我哋睇见神嘅话喺呢度啊，描述咗佢嘅背景。
为什么巴别塔的事件会发生？
点解巴别塔嘅事件会发生呢？
就是他们心里面，就是他们没有遵守神的旨意。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旨意。
当他们没有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
当他没有遵守神的旨意的时候，
他们把其他的条件变成是优先条件。
他们将一些次要的条件当是优先的条件。
神给他们的呼召要继续向前走的，他们就停下来。
神给他们呼召是要继续往前走的，但他们停了下来。
而停下来之后呢，住在那边呢，安静下来了。
而佢停咗落嚟之後，住喺嗰度就安定咗落嚟。
第一個原因，因為他們要追求安定。
第一個原因就因為佢哋追求安定。
第二個原因，因為他們要照顧他們的父親母親，或者其他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可能因為佢要照顧父親母親或者其他嘅原因。
他們的信心就衰弱了，沒有開始的時候那種勇敢大膽出去。
佢哋信心就衰弱，失去咗當先嘅勇敢大膽出去。
追求安定是個原因。
追求安定係一個原因。
缺乏信心为了其他的原因占了优先了。
缺乏信心将别的事情放在优先。
因此他们就住在那里，他们就死在那里。
因此他们住在那里就死在那里。
因为他们住在那里久了。
因为他住在那里久了。
因此他们有个联合的行动，联合在人软弱的肉体上的一个行动。
于是他们有一个联合的行动，其实联合人肉体软弱而产生的行动。
他们的联络不是一同起来敬拜神属灵，不是属灵的行动，像这一次的联合的聚会一样。
他们的联合不是一个属灵的行动，是为了联合来敬拜神。
他们的联合是为了他们自己的 语言上的相通，为了他们住在这里的一个私欲，他们起来反对了神的旨意。
他们的联合是因为他们住在那里语言相通，就可以联合起来反对神。
因此他们彼此谈话中间就想到了，我们要自己通天。
因此他们讲话里面就自己想到，我们可以来到通天，
我们自己扬名，
我们自己可以扬名。
这是人动机的产生，不良动机的产生。
这个就是人不良动机的产生。
这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小心。
创世纪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小心。
原谅我这样讲。
原谅我这样讲。
很多人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就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了。
好多人到了一个地方就不再愿意离开那里。
甚至于很多的传道人到一个地方。
甚至很多传道人到了一个地方。
他讲，我只有在这个地方有神呼召我的，有教会去牧，我牧，我不牧在别的地方的教会。
这个就是神呼召我去牧的教会，我就不再去其他的地方。
求主让我们记得，这些不良动机的背后多是因为私欲的优先而占据了，把神的旨意给占据。
求神光照我们在这些不好的动机的背后，我们是其实是被私欲所占据。
我们看到的人想扬名是个不良的动机。
我们知道人想扬名是一个不好的动机。
不但是不良的动机，而且是一个篡夺神特权的一个动机。
这个不只是一个不良的动机，而且是宣夺神荣耀特权的动机。
因为要扬名是神的特权，
因为扬名是神的特权。
只有神可以为他自己扬名，
只有神可以为他自己扬名，
也只有神可以要人他所拣选的哪些人而得大名。
而只有神可以让他所拣选的人得着大名。
我举两个例来圣经上讲。
我举两个圣经上的例。
圣经上讲两个人，神讲我要使他有名。
圣经上讲到两个人，神话我要使他们扬名。
第一个我们是亚伯拉罕。
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
我们看亚伯拉罕在第十二章第二节的时候，神这么跟他讲。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的时候，神这样对亚伯拉罕讲，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叫你成为
叫你的名为大，
叫你的名为大。
扬名是神的特权，
扬名是神的特权。
今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使自己扬名，
我们没有办法自己为自己扬名。
特别我们做传道人的，自己不应当为了扬名而做出一些事情来。
特别我们做传道人的，不应该为自己扬名而做出一些事来。
我们看大卫第二个人，
我们看大卫是第二。
我们看到大卫的时候，神跟他这么讲。
神对大卫这样讲，
我必使你得大名。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同工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看到扬名是神的特权。
同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扬名是神自己有的特权。
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巴别塔的事件。
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教训，由巴别塔这件事上面，
让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应用。
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的应用。
我们的动机常常被私欲所占去了优先。
我们的动机常常被个人的私欲占去优先。
我们常常喜欢扬自己的名，这是神的特权。
我们时时喜欢扬自己的名，这个是属于神的特权。
还有一点的应用，我们应当记得。
还有一个的应用，我们可以应该记得。
我们小心要做任何的联合的行动时，我们要小心。
当我们做任何联合的行动的时候，要小心。
我们要避免在人的罪性上有联合的行动。
我们要避免在人的罪性上有联合的行动。
我们要花很多的功夫，特别在这个时代中间。
我们用很多的功夫，特别在这个时代里面。
加倍，甚至要花很多的心血，才能够做到联合敬拜神的工作。
要花好多嘅心血，先至做到能够联合敬拜神嘅工作。
我常常跟各地的各地神给我机会在传讲信息的时候。
我常在各地，当神俾我机会传讲信息嘅时候，
我讲神实在很重用湾区培灵会。
我实在话神好重用湾区培灵会，
但是过去神更重用，比现在更重用，是在过去的时候。
但是过去的时候，神比现在更为重用。
湾区培灵会是神所用的一个方式。
湾区培灵会是神所用一个的方式，
但是很遗憾，
好遗憾，
今天的很多的教会就不愿意参加属灵方面的联合的行动。
但今天很多教会不愿意参加属灵上面的联合行动，
出自于很多是他自己的私意，
好多时候出于他自己的私意。
因为参加联合的行动，你要迁就别人，是的。
因为参加联合的行动要迁就别人，
而且呢，他们认为是很多这些讲员，我可以把他请到我教会来，为什么我要迁就而参加联合的行动？
他甚至会想，好多这些讲员都可以，我们自己请到自己的教会，为什么要参加个联合的行动呢？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思想，
这个非常之不好的思想，
使得各地的联经培灵会慢慢的 衰退下来，
而令到各地的联经培灵会慢慢衰退下来。
这就是出自于教会领袖们的私意。
这个就是出自教会领袖的私意。
我同样可以把同样的讲员请到我教会来。
我可以将同样的讲员请到自己的教会。
为什么我要迁就大家来参加这个联合的行动？
为什么我要迁就大家来到参加个联合的行动？
但是主不知道，在圣经上有根据。
但其实这个在圣经上面有根据。
在旧约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
当神的子民联合起来敬拜神的时候，
当旧约的子民联合起来敬拜神的时候，
就好像以斯拉他们在水门处集合的时候，
就好像以斯拉在水门那里集合的时候，
神的灵就大大的降临在神子民的身上，
神的灵就大大降在他子民的身上。
今天仍然需要联合的敬拜的行动，
今天仍然需要有联合敬拜的行动。
今天太多是凭着自己私欲而有的一些联合的行动，
而今天有太多是为着自己的私欲而有的联合的行动。
诸如巴别塔的事件成为我们最大的警戒，
巴别塔的事件就成为我们最大的警戒。
我们看到人的行动，
我们看到人的行动，
现在我们看一下神的行动，
然后我们看一下神的行动。
我们 看了人的说话，我们现在看一下神的回话回应。
我们看了人的说话，我们现在看一下神的回应。
神的回应是什么？
神的回应是什么呢？
说分散，
说要分散，
顺服神旨意的，
顺服神旨意的，
顺服神应许的，
顺服神应许的，
必定会蒙福，
一定会蒙福。
我们看到从两个角度，我们来看到神的行动。
我们在两个角度来都看神的行动。
第一个行动呢，我们看到神的查看，第五章第五节上
半。我们看第五节就是神的查看。
我们看到总共这次就有九节。
我哋睇见呢度总共只有九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人的行动，人的说话；
一到四节系人嘅行动同埋人嘅讲话；
第五节到第九节是神的说话，是神的行动；
第五到第九节系讲到神嘅行动，神讲嘅话。
如果我们仔细有时间看它的结构的话，
如果我哋能够仔细睇佢嘅结构嘅话，
它的结构可以用两种不同的结构来表明出来。
佢结构可以用两种唔同嘅结构表明出嚟。
第一种结构就好像两个梯子一样的比较
啊，两个第一种嘅结构就好似两个梯子嘅结构。
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个梯子，一个 steps 梯子。
第一到第四节就系第一级。
第五节到第九节是一个梯子。
第五到第九节系第二级。
这个里面呢，这个跟这个是什么？这相比，这个是跟这个相比，和这个跟这个相对，彼此呢是相对应的。
啊，呢个第一段同第二段系互相对应嘅。
那这个是叫做梯形的相对相比
啊，这个就叫做梯形，在结构上是梯形的相对，
还有一种好像交叉的结构一样
啊。第二种是叫做交叉的结构，
就是上面有甲乙丙丁戊
啊，就是第一段呢就是甲乙丙丁卯，
那下面上来也是有甲乙丙丁戊
啊，但后第二段呢也都是甲乙丙丁卯，
那这个甲跟这个甲是对应的，这个乙跟这个乙是对应的
啊，甲和甲是对应，乙同乙是对应。
那通常这种交叉的结构
啊，通常这种交叉的结构
中间的交叉的心，
在中间交叉的心，
就是全文全结构的中心，
就是全这段文章最重要的中心。
因此我们看到了这边全文章交叉的中心呢，是在第五节的上半段。
因此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见这交叉的中心点，就是第五节的上半段，
就是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
在耶和华降临要看下世人，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
耶和华降临要看下
神的查看，
神要查看。
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实在呢，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研究他的话，我们可以认得神
啊，我们有神的话语里面研究神的话就可以认识神，
因为神是有规矩的，
因为神是有规律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神他不会下来审判的时候不问就判刑的，
我们看见神是不会不先察看就判刑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亚当夏娃受到了蛇的引诱的时候，
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受到蛇的引诱的时候
堕落了，犯罪了，
犯罪了。
我们看到了神就要查问他们，
我们看见神要查问他们，
神先问男人然后再问女人，
神先问男人然后问女人。
但是我们看到了神没有问蛇，对不对？
但我们看见神没问蛇，
因为蛇已经弃绝了救恩，神不需要问他就直接判刑
啊，因为蛇是拒绝了救恩，神不需要问他可以直接判刑。
今天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现象，神一定要查看之后审问了之后才会判刑
啊，今天我们看见同样的现象，就是神要先察看审问之后才判刑。
所以耶和华降临是要看看，要查看，
这耶和华降临就是要察看，
这是神的查看，这是公义的审判官
啊，这个是神的察看，就是这位公义的审判官。
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怜悯的审判官
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和怜悯的审判官。
我们不但看到公义的审判官，
我们不只看到一位公义的审判官，
我们也看到有一个戏剧性的讽刺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看见有一个戏剧性的讽刺，
神的话在这边带来一个讽刺，
神的话在那里带来一个讽刺。
人说我们要造一个塔通天要到神那里去，
人说我们要做一个塔要通天到神那里去。
这边神的话说什么？神说让我们降临来看看，神怎么神还要下来才能看得见人造的塔了
啊？但是这里说神的话说神要降临来到看看，所以神要降下来才看得到人所做的。
可见人以为他的塔造得很高了，可以通天了，到了天，到了神住的地方了。
所以虽然人觉得他做的塔已经很高，已经去到神那里
神在这边讽刺人说了，他还要降临，还要下来，下来得很厉害，才能够怎么，才能看到人造的东西。
神的话就讽刺他们，神要降临就要落来，落得很厉害才看到人所做的事，
表示一个讽刺，表示这是微小的一个他。
这个讽刺就是讲到人所能够做的，不过很微小。
我们看了，神看了之后，神要惩罚了。
于是神看了之后，神就要刑罚。
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九节是神的惩罚，
第六到第九节就是神的刑罚。
我们看到神的惩罚的时候，他给了两个警告，然后他开始审判。
在神的刑罚里面，他先给了两个警告，然后就宣判。
我们从神审判巴别塔中间呢，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
而我们在神审判巴别塔这件事里面看到他的恩典。
有很多人觉得，有很多解经家觉得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看不到神的恩典。
有些解经家认为由第一节到第九节看不到神的恩典。
我觉得这里面有神的恩典。
我觉得里面有神的恩典。
首先让我们看到神警告两次，两方面的警告。
首先我们看见神有两方面的警告。
第一个警告我们看到在第六节。
第一个警告在第六节。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看啊，
要看啊，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记作起来，
如今记作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在这句话里面有很多深刻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意义。
在这句话里面有很多非常深刻我们要了解的意义。
第一个，他这边用了一个词句，这个叫做如今以后。
第一个这个用的词句就是如今和以后。
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第十一章第六节，这个神讲的这个话跟伊甸园人被赶出去之前第三章二十二节同一个模式。
同埋第二段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句话，同在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前三章二十二节讲的那句话是同样的模式。
昨天我们晚上讲到了人被赶出伊甸园，这是神的恩典。
昨晚我们就讲到人被赶出伊甸园是神的恩典。
为什么这是被赶出去，为赶出乐园怎么是神的恩典呢？
被赶出乐园为什么反而会是恩典呢？
神不愿意让人罪恶的情况之下吃的生命树的果子永远的活下去。
因为神不愿意人在罪恶的情况底下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下去。
已经是腐败罪恶的人在一个人类的困境中间，
已经是腐败罪恶在人类困境的当中。
如果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永远活下去，再永远受罪，永远在困境
如果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堕落下去，永远在困境之中。
弟兄姐妹，因此死对人类在困境中的人类是一个解脱。
因此死是对在困境中的人类事实上是一个解脱。
当然我们昨天还讲了另外一个恩典。
当然我们昨天还讲了另外一个恩典。
神用了一个皮，杀了一个动物的皮来给人穿，有救赎。
神就杀了动物用皮来做衣服给人穿，就是指着救赎。
使我们在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如果得到了这个救赎，
当我们在世上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如果得到救赎，
我们就知道如何活下去，
我们就知道怎样活下去。
因为我们就会向往的那一天，以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永永远远与神活下去。
我们就会向往那一天，我们离开世界之后与神永永远远活下去。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神 给你跟我有一个模式。
我们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就是第十一章六节跟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是完全平行的。
就是看见十一章的第六节和第三章二十二节是完全平衡的。
平行到一个地步，我给他写了一个方程式，因为我是读工的写方程式。
平衡到一个地步，我用一个方程式来代表它。
这个方程式是什么？
这个方程式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看啊，
第一个就看啊，
behold，
看啊，
加上一个下面一句话，
再加上下面一句话，
加上一个造成神失望的一个事实的因素，因
就造成一个让神失望的因素，
然后再加上一个如今以后这句话，
然后再加上如今以后这句话，
再加上一个超越神允许极限的那个果，
再加上一个超越神极限的果。
很抱歉，这个方程式很长，不容易啊。
这个方程式好像很长，
我再讲一次好吧，
我再讲一次，
这个方程式就是看的，
一方程式就是这个句子的前面有看啊，
加上一个因，就是一个犯罪，现在已经犯罪的一个因原因
啊，再加上一个犯罪的原因，
造成神失望的原因
啊，就是造成神失望的原因，
加上一句话如今以后，
然后加上如今以后这句话，
再加上一个超越了神允许极限的一个果子出来了，
然后再加上一个超越神极限的一个果子出来。
这边你看，我把这个第六节用这个方程式读一遍的话
啊，我们如果用这个的方程式这个结构将第六节读一遍的话，
看啊，
耶和华看啊，
加上一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他们现在什么犯罪了
啊，下面就说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就讲到
因为是一样的
原因，
如今既做起来了，
然后说如今既作起这事了，
以后所要做的事情呢，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完全超越了神的界限，
就完全超越了神的界限，
那个结果就要出来了，
那个结果就
那个结果出来之后不得了了，
那个结果出来之后就会不得了，
犯的罪更重了，
犯的罪更重，
因此我们的神是一位怜悯的公正的神，
因此我们的神是一位怜悯又公正的神，
让我们看到神给一个警告
啊，未必我们看见神给了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是什么，
这个警告是什么呢，
神的限制已经被超越了，
神的限制已经被超越，
你开车已经开到了75英里一个小时，
开车都开到成75里了，
给你一张 warning ticket 警告的一个，
就给你一个警告的告票，
第二个警告，
第二个警告，
我们看到第七节，
我们看到七节，
来吧，让我们下去和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那里说来吧，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好，他们既然已经要超过了，因此神在这边警告他们了，神要人的势力将要被拆毁了
他们超过了神的界线，因此神警告他们，然后人的势力神要将他拆毁，
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本神的话，
神给了我们这本神的话语，
这个话给我们看到我们有界限，
神这个话给我们看见是有界限的，
只要我们活在界限中间，
只要我们活在神界限的当中，
我们遵守神的界限，
我们遵守神的界限，
神讲我就赐福给你，
神就赐福给我们，
同样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
同样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当初的人联合的行动已经超过了神的界限，
当初人联合的行动超过了神的界限，
神讲给了两个警告，
神就给了两个警告，
我们看到这边也有个讽刺，
我们看见这里也都有个讽刺，
我们看到当时的人在第四节里面有联合的行动，
我们看见当时的人在第四节讲到他们一个联合的行动，
他们怎么会有这个联合的行动，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联合的行动，
因为他们发明了一件东西，
因为他们发明了一件事，
跟你们这个地区的习俗很有关系
跟我们这个地区的习俗很有关系，
为什么呢，他们发明了一种灰泥，
他们发明了一种灰泥，
发现了这个灰泥了，
他们发明了一些发现了一些灰泥，
因为以前他们都要用石头来造房子，
因为以前他用石头来做屋，
造石头造房子很辛苦，你要把它敲成一定的形状
你用石头来做起东西很辛苦，要将它作成一样的形状
结果当时代他们有一个大发明，
当时他们有一个大的发明，
他们发明怎么做砖呢，
他们发明怎样做砖，
这个是对当时来讲呢，这个是 Home Depot 的，到处都在做砖的卖砖了
这个发明就好像今天有 Home Depot 一样，到处都卖砖了，
但是呢砖打 起来的时候，砖跟砖之间用什么捏呢？他们不知道。
但砖搭起嚟，砖同砖之间点样黐埋咧？佢哋都唔知道。
哦，这个就是溪谷的人出来了。
啊，这个就是接谷嘅人就出嚟。
他们发现有柏油了。
佢哋发现有柏油。
柏油就是灰泥。
柏油就系灰泥。
当他们发现一种柏油的，有一种特别的柏油的时候，
当佢发现一种特别嘅柏油嘅时候，
把它砖跟砖一粘上去，放了时间之后，那个就坚固起来了。
啊，佢哋让砖黐埋一齐就好坚固。
这个时候，他们呢、跟溪谷中间有很多的人发大财了。
啊，于是呢个时候就好似直谷嘅人有好多人发大财，
他们就骄傲起来，
佢哋骄傲起来。
哦，他们讲呢，我们都联合起来，在这个地方造一个溪谷了，我们都可以赚钱，造一座塔上去。
啊，我哋可以联合起嚟，可以做一个直谷，做一座嘅塔。
大家都要买我的砖，大家都要买我的这个灰泥。
啊，大家都买我嘅砖，买个灰泥。
因此，他们就要造一座塔。
因此，佢哋要做一座嘅塔。
因此，他们两次的说一句话。
因此，佢哋两次讲一句话。
让我们来做 break， 来做这个砖。
让我哋嚟做砖。
让我们来做什么？让我们来造一个来塔。
让我哋做一座嘅塔。
两次的说让我们。
两次话让我们。
他们的行动得罪了神，超越了神的界限。
他们的行动超越了神的界限。
结果神下来说：“来吧。”
啊，于是神就话：“来吧。”
第七节，神模仿人啊。
第七节，神模仿人讲话。
这种的模仿，我们叫做什么？反面的模仿。
啊，呢种模仿，我哋叫做一种反讽嘅模仿。
神模仿人。
神模仿人，
我们叫做 reverse imitation。
啊，我哋叫一种相反的
模仿。这边相反的模仿，神讲啊，让我们来。
啊，呢度神话让我哋来，
让我们来怎么变乱他们的行动？
让我哋嚟变乱佢嘅口音。
哎呀，我看到这是一个讽刺。
啊，呢度系一个好大嘅讽刺。
神让我们看到，这是你们人怎么想做一个作为来抵抗神，来想通天，来想扬名呢？
啊，神喺嗰度睇见人要藉住自己嘅作为要扬名要通天。
弟兄姐妹，我也在这个地方看到了深厚的恩典。
但我喺呢度亦都睇见神深厚嘅恩典。
神用一个方法变乱他们的言语。
神用一个方法变乱佢哋嘅言语。
我可以讲这个方法不但是双赢，而且是三赢。
啊，我话呢个方法唔止系双赢，甚至系三赢。
我们的神是公义仁慈的审判者。
我哋嘅神系公义仁慈嘅审判者。
他不像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佢唔似我哋中间任何一个人。
师母常常讲我说，神如果像我的话，就完了。
啊，师母常常话，这个，如果神系好似我咁咧，这个世界就完蛋啦。
我在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再也想不出来，这个方法会把人的言语一变啊，他们就散啦。
啊，我
就三赢了。
啊，我喺呢度啊，又读唔出啊，神有咁奇妙嘅方法，将人嘅言语一变，他们就会散开，成为一个三赢的局面。
我自己在默想的时候，就想得 很坏了。
我自己想的时候，就会想得很坏。
如果我是神的话，
如果我是神的话，
让他们造塔已经造得很高了。
让他们造塔造得很高。
让他们造吧。
就让他们造。
然后我呼来一个大风一吹。
然后我就用一个大风一吹。
我这个风可以说每一块砖头就掉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让每一块砖头跌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哎，打得很准呢。
打得很准。
所以每一个通通都被打死了，这个九一事件重新发生了，那不止死了2800多人了。
每一个人都被打死，就好似九一一事件再发生，就唔止死咗2800人。
这是我要惩罚他们的一种方法了。
那个就我要惩罚他们的方法。
哎呀，我想这种方法当然是没有恩典的。
当然那种方法是没有恩典的，
而且是很愚蠢的，
而且很愚蠢的。
你看我们的神只把言语改变一下。
你看我们的神将言语改变一下，
他们马上就停工了，因为他们的讲话这个没有翻译了，需要翻译了，需要翻译，马上需要黄牧师来翻译了，
就需要翻译了，
对不对？那当时他们没有这种训练，这个黄牧师是训练了20年翻译的。
他们当时没有这种训练，不能够翻译出来。
所以年经培灵会马上就停了，大家就走了。
所以年经培灵会就开不到下去，大家就回家了。
所以呢，神的目的达到了。
神的目的就达到。
分散了，不但分散了，是神原有的计划叫他们分散了。
他们就要被迫分散，而实在这个是神原有的计划。
而且不但如此，是以后所有的人都得到一个记号。
不只是这样，以后所有的人都得着一个记号。
黄牧师，如果跟我一同到法国去的时候，
如果我们一起去到法国，
那我们没有一个法国人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在街上买东西了。
如果没有一个法国人帮我们，就没法子买到东西。
那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巴别塔事件了。
我们马上就会想起巴别塔圣经，
马上就很谦卑的在那边，对不对？
马上就会变
得谦卑。所以这个是三赢啊。
所以这个就是三赢。
神的旨意也达到了，
神的旨意达到了，
人也被惩罚了，
人要被刑罚了。
而且呢，他原来的他们都分散出去了。
而且他们又再被分散。
而且后代都会记得这个语言对他们的影响。
而且他们的后代都会记得这个语言对他们的影响。
而且最宝贵的是充满了恩典。
而最宝贵的就是看见神在这里充满恩典。
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讽刺，还有一个恩典。
在这里还给我们看见有另外一个讽刺和恩典。
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九节，
我们看第八到第九节，
让我们看到第八节到第九节也是交叉对称的。
第八第九节也是一个交叉的
对称的
结构。
它的中心是什么？
中心是什么呢？
就是那城名叫巴别。
就是那城名叫巴别。
哦，我们看到那城名叫巴别，这个中文圣经上面讲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那城名叫巴别，在中文圣经小字就是变乱的意思。
他们要说扬名，我们造一个塔扬名。
他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塔来到扬名。
他们得到了一个名，名字就是巴别。
他得到一个名，那个名就叫做巴别。
这个巴别就是变乱。
巴别就是变乱。
这真是一个讽刺。
这个实在是讽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公义的一个审判官。
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充满恩典和公义的审判官。
神分散人类的目的有二。
神分散人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拆毁人类在任何罪性上的联合行动。
就是拆毁，第一就是拆毁人类任何罪性上的联合行动。
第二个，让我们看到他要执行全权之神对全人类赐福的计划。
第二个就是神要执行他对全人类赐福的计划。
让我们看到在巴别塔的故事中间，
我们看见巴别塔的故事里面，
人类得到了一个教训，
人类得着一个教训。
神要制服背叛他的骄傲的人，
神要制服那些背叛他的骄傲的人。
拒绝顺服的将要被分散，
拒绝顺服的人要被神所分散。
巴别塔的故事有一个焦点，
巴别塔的故事有个焦点，
这个焦点在于全地，这个焦点在于同样的语言。
因为焦点就是全地和同样的语言。
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是同样的一个语言，
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是同样的语言，
结束的时候是不和谐混乱变乱的言语。
结束的时候是不和谐混乱的言语，
给他们分散，
以致分散。
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人类要出流民。
第二个我们看见人开始的时候人要为自己留名，
结束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个名。
结束他是得了一个名，
就是巴别，就是变乱。
但他的名就叫做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反映出来背叛神的人，
反映出来背叛神的人，
在背叛这位又公义又充满恩典神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
就是当一个人背叛这位又公义又充满恩典的神，他的结果就是这样。
人类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人类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呢？
就是在人类团结之地变成一个分散之地。
就是人类在他团结之地变成分散之地。
从哪里他们想要集中？
在哪里他们要集中？
从哪里他们就被神分散？
在哪里他们就被神所分散？
这是一个对人类的骄傲的一个讽刺。
这个就是对人类骄傲的讽刺。
尽管有人类骄傲的背叛，
尽管有人类骄傲的背叛，
神的旨意仍然成就。
神的旨意照样成就。
肯听从顺而顺服神旨意的人，
而肯听从顺服神旨意的人，
就一定成为神祝福人类的使者，
就能够成为神祝福人类的使者。
神分散人类，
神分散人类，
为了要停止恶行，
为了要停止恶行，
为了要实现人遍满全地的计划，
为了达到人类遍满全地的计划。
你跟我做基督耶稣门徒的人，
你同我做基督耶稣门徒的人，
我们不应当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自己的安逸，
而违背神的旨命。
我们不应该为着自己的私欲和安逸来到违背神的旨意。
神要我们出去，
神要我们出去，
神要我们出去宣教，
神要我们出去宣教，
神要我们出去做一个赐福全世界人类的一个使者。
神要我们出去做一个赐福全世界的使者。
顺服神命令的人，
顺服神命令的人
必定肯出去，
一定肯出去，
必定不愿意住在一个地方，
一定不愿意住在一个地方，
住在一个地方最后就死在那里。
当人住在一个地方最后会死在那里。
乃是要叫我们出去做一个给全世界人类福分的一个使者，
要我们出去做一个给全世界人类福分的使者，
这才是一个蒙福之道。
这个就是蒙福之道。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一位公义又怜悯的审判者，一个全权的神，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恩典。主，让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一生愿意操练自己的顺服，听你的话语，准确地读你的话语，做一位赐福给全世界人类的一个使者。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